你没有文思修的智慧，你还是无明的缘起啊，你依然还是什么永远的生死苦恼。而你将来得到这样一个果报，不是回向于出世，不是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，会成为你来生的藏道因缘啊。福报大了，没有智慧那是很可怕的事啊。我们说看到一个人缺手缺脚，我们感觉他可怜了，更可怜就是这些有福报的人，他不信因果，好，那个来生是怎么回事啊？好，所以像这一些呢，我们应该检视检视自己啊。好，那么另外呢，就是什么，成就了上品的无惭无愧。好，有这样的因缘呢，对于这些恶法呢，不怕，也不厌恶这些恶法，也不害怕这些恶法，而且是什么？最糟糕，他是以欢喜心来行诸恶行，因为他不相信有因果，他只想说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这种是，这种也叫做什么？他为观宪法，他只看这一生。我怎么样子利用我的权谋手段，好，然后让自身呢这个财宝，让自己的身体或者财宝不要衰退，这么的短视，所以他不去管因果，那更不要谈品德这些了。好，那么这样子呢，叫做什么？也叫做不住种性的。好，那另外呢，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检视一下我们。我们现在结缘书太发达了，现在讲经说法的人也非常多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能不能呢？这个什么叫无种性呢？就是你听到有人开示正法，好，他这样子啊，称当的道理，好，美妙殊胜，然后又亦可了解，告诉你什么是苦地，什么是极地、灭地或道地，这个时候。你没有办法小小发心。我们刚刚在念这个无上甚深微妙法的时候，不晓得你什么心情，是真的有这个百千万劫难遭遇的感觉吗？好，是不是我今见闻我真的要得受持吗？愿解如来真实义，你有这样的心吗？如果没有，那更谈不上。有的人呢，听到般若波罗蜜他会什么身毛为树，悲泣多泪啊！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他感觉他过去的苦，受了这么多累生累劫的苦，无有出奇。现在闻到这样殊胜的佛法，他可以不要再这样下去，应该会有这样的感动。那当然，我们可能谈不上哈。我们看很多大乘经，有些人听的都是这样子嘛。那我们能不能生微小的信解？如果你微小的信解都生不起来的话，那你还是落在五种性里面。你看这个事儿，我就说到这么一点点，我们检视一下。如果没有种性，你就是碰到佛也无可奈何，因为你根本没有想要出离的心，你觉得这个世间很好吗？啊，当然都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，都是有逆境来的时候。其实顺境才可怕，顺境叫软贼，我们做恶业都是在顺境的时候遭的。那我们用这样来检视检视自己，那你谈得上取入地吗？你成就正性的吗？我讲了，成就正性会有这样一个涅槃的愿出来，然后成就正性，你一定会什么？我不要自己制造这些障道因缘，不要伤害自己，你就会什么支持境界嘛？不是说我能不能做少分优婆夷，哈哈，我不喝酒我办得到，不杀生我会办得到，其他我办不到。那我也只有我们中国才开这种方便哈，说五戒里面给你受两条就好，没有这回事。更不是说三规五戒要分开了，你只要受三规，有这样的性，有这样的愿，你就要有这样的行了。三规五戒是要合在一起的， 是要合在一起的。所以我们从这边来看，我想文法如照镜，我们检视检视自己，要是这一生呢不能栽培这样的忠信，未来怎么办？我只可以告诉你呢，未来我们现在在简洁，简洁就是什么呢？人命会越来越短。好，我们从现在这个做母亲的年纪，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件事哈。因为人寿84000岁的时候，这个女生呢要到500岁才发育成熟，而我们现在呢，一直减到什么时候？减到人命10岁。人命10岁是什么光景啊？拿一根草就可以杀人了。不必制造武器了，就是那个贪嗔痴太厉害了。那我们这样子每况愈下的情况，如果今生不好好栽培，我们看看眼前的下一代。今天这边我这么放眼过去，最年轻的几岁，我们下一代有没有什么人发心学习佛？那么你来生即便你为人，恐怕不晓得要跟谁学。所以我们要有这种心呢，学习这个欲切实力论，其实这也是发菩提心的地方啊。要住持正法，要立即有情，至少佛法在我们身上不要灭亡。当然呢，能够求生净土非常好，但是你如果有这样栽培，你一定升到有善宝的地方。你这个，我那天碰到一位居士，不晓得今天来了没，他请教一些问题。那要出家，他说要这个也要圆满，那个要圆满。是我们呢，其实就毁在要圆满上哈。这世间没有圆满的，眼前是什么因缘，你能怎么样用功就好。但你要圆满，要圆满不是在果地上来说啊，你在因地就要去栽培啊。你有护持过修行人吗？你有为佛法付出过吗？你有深入过佛法吗？你连谁是善知识你都不知道，你可能就看哪个庙大衣食住比较舒服你就去了，那里头讲不讲佛法都不一定。所以这些都要在因地上去栽培。好，我已经讲过一次，我希望呢，就是等到我讲到这个自圆满他圆满的时候，我给各位一个题目，就是我如何今生栽培，让我来生可能就是什么修处所能够圆满，闻正法能够圆满。我们不要唱高调，你如果连种姓地都不具足，取入地都不具足，你如何今生取伴即生成佛呢？不可能的事。我认为呢，学习佛法要踏实一点。要是你发那么大的空愿，到临命中不是这么回事的时候，你那个调悔心可能就令你去恶道，因为到时候你挡不住那些境界，因为你没用功嘛，你正念也现不前，你恐惧啊，你害怕失去，你不知道你未来是什么，你那临命中的恐怖很可能就令你去恶道。我们如何保住人生，对不对？众通奔圆满，如何能够就是修处所圆满，甚至于有机会闻正法圆满，然后一样还可以发出涅槃为上首的愿，还有心去修学止观，我们赶快趁今生栽培。否则过去无量诸佛我们都错过了，即便未来有无量诸佛，你可能还是错过。因为如是因如是果，你没有栽培就不会有果，这很简单的道理。所以我是觉得呢，当然有些人说我讲这样的话可能把一些初学人可能会吓到哈，或者是一些对于其他有偏好的，我不是那样子一个自赞毁他的意思，而是我现在讲的是你修习任何法门都需要，这是一个共同的。好，那么这一些呢，真的啊，在我们汉传佛教里面呢、啊，恐怕只有本论讲的最详细啊。好，那我们看回来，果无不正哈，他正位菩萨。所以我们刚刚讲说这个显藏社呢，这个欲切实力论主要是为菩萨说的， 而菩萨是什么？法门无量誓愿学，因为他要度化众生，每一种众生的根器不一样，有八万四千种烦恼，就有八万四千种法门。我这边讲的是什么？就是什么？入道。入道有多门，依于你不同的烦恼，过去生的栽培，入道虽然有多门，归元无二路啊，一定要修什么？人无我，法无我，你才能证涅槃。啊，当然那个二乘人呢，他们是修的只是人无我。这如果一唯是义的话，如果一中观义呢，人无我也就是法无我。但前面呢有种种种种不同的接引，或者我们说什么无二亦无三，唯有一佛乘，照《法华经》的讲法，那么是给这个二乘人，因为他厌离心特别强，所以呢给他安置在这个涅槃化城，然后到那边再为他说《法华经》，然后再令他发无上菩提心，还是去入一佛乘。所以这边呢这个意思是什么？正位菩萨，那么因为他要教化众生，所以要令他于诸乘，这是什么？包括人天乘，他的进行果呢要皆得善巧，就是什么都要有这样智慧，能跟三乘的进行果能够相应。要勤修大恨，正大菩提。他这样的皆得善巧呢，但是有一点就是什么，他对于声闻乘或者缘觉乘的是修而不正。他为什么修而不正呢？因为他有大悲心，他不会证入那个涅槃化成的涅槃，那个无余涅槃，他要证是证佛的无住涅槃。因为有大悲心呢，他什么，他不证入，他不住在涅槃那里，因为他呢有智慧，所以他也不住在生死这里，这叫做无住涅槃，是出世及入世是统一的，是世间及出世间的。然后呢正大菩提，然后呢最主要广为一切的众生呢常无倒说，就是说正法不颠倒的说，兼位于乘，主要是为了菩萨，但是兼位于乘，就是声闻乘、缘觉乘，令依自法修自分恨，得自果证。你看这《瑜伽师论》呢，它包括了这么多。好，不过有点遗憾的就是，在中国的弘扬呢，多数忽略掉声闻地。好，声闻地我认为是一个共行，就是共三乘的佛法。它是一个共三乘的佛法，所以它在菩萨地里面呢，也有讲这个禅波罗蜜呢，但是没有在声闻地那边讲的这么细，因为在声闻地已经在这个共法里面已经讲过了，它主要是讲差别在哪里。所以呢，在我们中国有用心的去弘扬声闻地依之而修行的是比较少。恐怕一直是到我师父这个年代才逐渐往这边去，所以我们是站在一个写历史的时候，当然我们不是只是这样去学习，还要去修才可以。所以呢本论呢是性相该摄啊，好，不管是性就是体性如何，那更是法相，它是无所不包。好，那么文艺原名，还有最重要我刚刚讲次第显了啊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多数看到的经呢，里面有的是偏向戒讲，有的偏向定讲，偏向定的还特别少，只有在这个大正藏十五册里面那些禅经讲的比较多。好，那么多数是偏向会讲。那么你要注意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大圣经典呢，它的当机众是谁？多数都是。如果说是般若经、维摩诘经、法华经，它很多的当机众都已经是小乘的阿罗汉了，就是它那些基础它已经具备了，讲的是大乘不共的地方，那我们得看看我们是不是具备这样条件。你如果说不具备前面的戒定，那你听再多，你把心经都背下来，就算你能讲了，但是还是用不上。不过心经能讲对也不容易， 很多都讲的不太对哈。所以呢，哦，这句话非常重要。只有弥勒菩萨他在造论的时候敢这样说，广圣教境，就是我这段话呀，所有圣教讲的我都包括在里面的，除此更无若过若真，除了我讲的，我解释这一段，没有超过，就是整个广圣教全部的佛说的法里面没有超过这个的，这个只有弥勒菩萨敢这样讲，就是这个欲学十六论全部该讲的都讲了。他解释这个比如说解释这个九住行，他就解释了完完全全，不会再超过一点啊。所以我们在这边因为这句话也应该能够升起信心哈。所以真是我们呢、啊、怎么样能够啊建立正见，修学圣道必备之宝典呢。我觉得这一生呢，要是真的认真的，不要说一百卷，你就把前五十卷好好学习了，不虚此生，不虚此生。因为他已经沉寂了这么久啊，从会昌法难、唐武宗之后，一直到民国，中间是一个大断层，没有人学习，也没有一人依他修行。所以要看我们中国佛教是怎么回事，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。这么重要的经论不学习，还有包括像要学习唯识解深密经，圆彻法师的述少了六卷，是观空法师，就是跟法身法师同时的人，跑到藏地再去把那六卷还译回来。是观空法师、法身法师是民国时代的人，这中间是怎么回事？好，刚刚讲说天台藏也是如此，也是到高丽藏里头，到韩国的藏经里头再把它拿回来，而包括唯识这些在内，三论现在根本谈不上了，找不到了。天台嘛，有在那个接法卷的人。有谁在弘扬？除了这个慧月老法师，有谁在弘扬天台？啊，真的是蛮可悲的了。就是我们佛教的衰败呢，我从历史上也看得到，从韩愈到欧阳修到宋明这些理学家，全部在谤毁佛法，而我们呢，我们出家的法师甚少有提出辩论的。好，乃至于这个明末三大师、四大师里面的两位啊，都一开始是尊儒谤佛，乃至于我们现在就是三教合一的多。现在很多的大善知识讲的不是纯正的佛法，讲的是三教合一的。好，这个怕有口过，可以举例说明，我还是点到为止，你自己去用三法印来判断。好，我们自己去想一想现在的佛教是怎么回事。好，下面还有更沉痛的话。好，所以本论呢，如果注释的话，正法不灭啊，世俗正法不灭，圣意正法那就要看我们修行了。圣意正法水转不灭，那我有多少可以相信这句话？因为我们山上的女众非常用功，有很多人是有相当的成就的。圣意正法水转不满啊，正行有机啊，依于这样正法而修正行的，就是有一个轨迹可循啊，那就是这个讲的道次第，讲的修止观这些事情了、啊。臣所谓荡荡乎明大明于众明啊，我们呢，这个弘一大师的三宝歌啊，太虚大师做的词非常好啊，人天长夜，宇宙暗暗、啊。我们呢，中国历史上呢，就是从了隋唐之后啊，也就是这么一个众明啊，非常非常昏暗的一个时代啊。 那么有了欲学师地论呢，就可以什么明大明，明就是智慧啊，让这个智慧大放光明在我们这个千年暗室里面。明大明于众明啊，惶惶焉声息声于宇内啊，这个惶惶就是这个敲这个钟啊，小扣子小鸣，大扣子大鸣，惶惶就是这个钟的声音非常洪亮。那么它发出什么声呢？息声，就是世间少有的声音，是什么？就是得圣道修学圣道的于宇内啊。好，斯可谓整提架于玄途，这个字呢本身在古，就是在这个欲学师地论记里头就错了，应该是整归架而不是整提架哈。这个查过，这个我师父查过这个十二门论啊，这个深造法师的一个序，这个归架就是归是什么？我们归一，就是归有一个什么反白，白旁边一个反也叫做归，就是什么？我不要再向于黑暗，我要向于光明。我不要再向于世间这些生死烦恼，我要向于涅槃的什么灭尽妙离。那么要整理这个欲学师地论，让我们呢，我们要在行于这条涅槃道上。好，玄途就是微妙的圣道，就是八正道也好，三十七道品也好，让我们呢能够整顿我们这个车子，而走这条八正道向于涅槃。好，整归架与玄途啊，这边又漏了一个字啊，辟，开辟的辟，辟攸关乎虚室者也啊。这个虚室呢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讲空。我们那个大悲忏里面有一句什么，愿我速会无为舍，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安住在这个无为的这个地方，无为舍就是虚室。那么什么，辟攸关乎虚室者也，给你开了一道门呐、在这个千年暗室里面，幽暗的暗室里面开一道门，然后让你什么？让你能够去到涅槃那个境界，无为的那个境界。好，那么这个文呢，也是古人赞叹欲学师地论的，拿来我们现在用了也非常合用，非常合用。好。讲了很多这些事呢，我们好像都没讲过故事，下面是故事哈。当然也是根据就是这个慈恩寺三藏法师传，就是玄奘大师传哈，它里面卷三哈，当然前面呢我以后再讲哈，就是这个我照他这个次第讲好了，就是这个他将就是有一个人带领哈，带领这个法师是谁呢？就玄奘法师呢，去参这个正法藏。正法藏是一个别名哈，正法藏就是戒贤论师。好，这个中间呢，就是从弥勒菩萨再过来到无着菩萨，随后有十大论师，就是有做这个欲学师地论的事，就有一位最圣子哈，一直最圣子论师，一直到这个护法论师、十大论师。再下来传，就传到了这位戒贤法师哈。因为大家尊重这位戒贤法师呢，不赐其名而称他为正法藏。你看正法藏很有意思，这个正是什么意思？好，我是很喜欢就是在文字上要把它第一弄清楚，什么叫做正？就是第一义叫做正，真理只有一个。你跟真理相应的叫做正，或者说如也是，如就是真如，这个正就是什么？合于三法印的，合于无我的，合于毕竟空的，叫做正，正法藏，好，这样尊称他。那么这个玄奘大师就随众入夜，就去参谒他。既见方士师之悟尽其境啊，他见到以后呢，他就供养啊，来表示他的敬意。那就依他的仪式呢，什么七行走步啊？你看，玄奘大师对于就是依这个印度的，就是什么要对法的恭敬， 七行，用七盖而行，用轴就是五体投地这样走。好，然后呢，好，明，这应该是巫还是明，好，明主礼，明主顶礼，问讯赞叹齐。好，这个印度的礼呢，就是我们这样拜下去，是头面接足，因为我们头是最珍贵的，面是最珍贵的，而接到它最低贱的足，表示我们的尊敬心跟惭愧心。好，然后呢，还问讯以后还要赞叹。然后呢，这个戒贤法师呢，是法藏呢，令广夫坐啊，放广夫床坐，命法师及诸僧坐。好，坐起问法师从何处来，就问玄奘大师你从哪里来，报曰从支那国来，我是从中国来，欲依学师学欲切论，我来的目的呢是想要跟您学习欲切师地论。没想到呢，戒贤法师听完这句话呢，闻已涕泣。戒贤法师听完这句话哭了，为什么呢？他就叫他的弟子叫做这个好，我们不念那个字，就是觉贤法师，那么就是这位啊戒贤法师的侄子。好，那么这位法师呢，这位觉贤法师呢，年七十余啊，博通经论，善于言谈。好，介绍一下这位戒贤法师呢，觉贤法师呢是七十几岁，他呢通于这个三藏十二部，很善于言谈。那么这个法藏比丘呢，也正法藏呢，也就是这个戒贤法师说呢，你呢可以向大众说，我三年前呢因病恼因缘了啊，我三年前的病恼因缘，三年前呢戒贤法师生了一场大病啊的因缘。这个觉贤法师闻已呢，也是啊涕泣门泪啊，而说习缘云呢。啊，就是也是很悲痛的哈，然后就告诉他这么一个因缘哈。和尚呢，习患风病，风病我不晓得是不是跟我们现在痛风有点类似哈，这是我的猜测哈。每发手足拘急，如火烧刀刺之痛，可能是痛风哈，有点类似痛风。好像有个讲法是风过去你都会痛啊，然后呢，乍发乍息，一下发一下停。凡二十余载，这样子的这个，我们说他的这个风病或者是痛风呢，一共有二十几年，而呢三年前呢，苦痛尤甚啊，痛得受不了，非常非常痛。好，我听说第一痛是产妇痛，是不是？第二痛是结石痛，第三个痛可能就是痛风的痛。我是这样听说痛的等级哈。然后呢，他就什么？他就厌恶这位戒贤法师，就厌恶这个身体呢，就想什么？我们说打恶气，就想我不吃，啊，欲不食取静，让这个生命就自己结束算了，就是想要自杀了，啊。结果呢，就这样想了。这一天晚上呢，梦到三个天人，一个是黄金色，一个是琉璃色。啊，一位是这个白银色，他的形貌非常的端正呢，衣服非常的清明。来问和尚曰，就问，当这个和尚是，我们现在随便叫人和尚，和尚是一种尊称啊。这个上当也可以用这个上，也可以用那个尚可的那个尚哈，就是自己的老师。不称为大师哈，因为大师只能称为佛，我们的阿舍离清教师只能称之为小师或者称之为和尚。好，然后就问这个戒贤法师，汝欲弃此身耶？你想要弃舍你这个身体吗？好，金云呢，说身有苦，不说厌离于身，只说你身有苦，但是你不能厌离你这个身。那么你是什么样的因缘会这样呢？汝于过去曾作果王啊，多乎众生啊，多乎众生故遭此报啊。你过去做一个果王啊，但是你不太贤良啊，你经常的恼害众生，所以呢，你现在会有这样的果报。我们呢，千万哈、啊， 生病的人呢，我也同意有四大不调的病，但多数是什么？你如果去看这个业报差别经，多数就是过去有脑海众生，然后今生得果报。有四大不调我同意，但有很多它不是说只是因为四大不调，四大不调只是一个缘，它主要的因是你不慈悲，有脑海众生，所以有很多的病呢，什么最好治病？修无我观，忏悔，要忏悔。但是它果报，你忏悔修无我观，果报还是会有，只是身报，在心上的报能够解清，就是所谓的身苦心不苦。还有所谓我们说愿消三障诸烦恼，三障有报障，有烦恼障跟业障，这个报障也就是我们这个果报身。什么叫做消除报障？就是即使我如此大病，但是你不能障碍我的圣道，我要消除这样的障碍，不是没有果报，有因必定会有果，但这个果障不障碍你修学圣道，那就看你的智慧，看你心的力量。所以你看阿罗汉，我一直强调这一点，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修行是修了金刚不坏之身，错误啊，错误啊。小军比丘被他哥哥哈报复他，变成一只蛇，就把他毒的最后化为齑粉，但是他还是入涅槃了。舍利佛尊者是巨蟹脱的阿罗汉，到临老的时候，因为他好要佛法，要他的学生呢抬着担架去听佛说法，自己不能动。而我们还看到舍利佛有一段因缘是什么呢？他下力拉肚子，是天人来为他打扫，就是他不是修身的。那目犍连尊者更是在入涅盘前被这个木藏外道是打成肉饼了，神通都发不起来，因为是业报，是不是？佛也有脱空波、石马脉、头痛这些的果报，所以我们绝对不是修到说这个身体多么多么的怎么样，不可能的，因为有生就一定有老病死，而是修你的心。那我觉得这一点是蛮重要的，我在这边特别说为什么重要啊？因为你临命终的时候，你对身体越执着，你越苦。啊，我前几天我在讲这个，就是什么疏压安心之道，在佛亲会讲，我们要经常练习，练习以一个最平静的心，练习什么？练习放下你最喜欢的东西。如果我们现在失去一点股票一变动，或者掉了1000块钱，他就要赶快去找，心里头就慌了，什么事修行早就忘了，那你临命终说怎么办？爱别离苦怎么办？那时候你一切所爱着的你都得放掉，是必定要放掉，没有一样你带着走的，所有的财富、名位、亲眷，还有你这个臭皮囊，都是你的障道因缘的时候，你如果越爱着，就是越障碍你，越让你的正念不能现前。啊，所以这边呢，老病死是生命的真相，而且很多呢是已经在果报了，你只有在因地上去改进。你只有在因地上去耕耘，国报上过得去还能用功就好了，就已经是很有福报了，不必求青春永驻啊！现在打开电视来都是这些东西哈，不必啊，抗衰老啊，不必如此啊，不必如此。好，我在另外一个地方讲过，死亡只是通往下一生的一道门啊。好，我们气候上有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啊，到了该冬藏的时候，就是为来生准备啊。 而你偏偏去抗，去向生命的真相去抵抗，耗费你多少心力，最后搞得你精疲力竭，绝对不能正知正念的。好，这个账大家要算一算。好，我们还是看回来。那么，你是因为过去生恼害众生呢，所以有这样的果报。你看，其实这三位啊，这三位都是菩萨，今已观省数欠，你过去造的这些恶啊，好，自诚忏悔啊，你只有受的份，好好忏悔，忏悔你的业障。好，于苦安忍呢，勤宣经论。其实呢，这句话我是不自量力哈，我也学过，所以搞得我那个心脏开刀以后，的确没有好好休息。就是什么于苦安忍，很简单。你比如说我是经过开刀，苦不苦，痛不痛？有啊，但你不原念它，你原念众生的苦，然后你把你的心啊，来，我那时候讲大悲法门啊，安住在这个大悲法门上面，那就是可以不受。当然了，讲完课下来还是很痛哈，讲完课下来是吗？但是那时候就是这个意思啊，于苦安忍，勤宣经论。因为你，我讲我自己的情形，就是因为过去生对众生不慈悲嘛，所以这一生才会挨这么一刀嘛，心脏开刀嘛。那么在果报上，果报上过得去就算了。那在因地上，在因地上，你好好的弘扬佛法，讲大悲法门，令众生呢，令众生免于畏惧嘛。我讲那个疏压安心之道也是这个用意嘛。那么我来生就会不至于再如此啊。只有在因地上去耕耘嘛。好，那么自当消灭呢，直而厌生呢，苦重无尽。你如果只是厌离你这个身体，你的苦没有尽头，没有尽头。我这边也再多说一句啊，我讲点道家的道理哈。道家讲平淡，其实它有道理。我们呢，我们讲十二因缘里面哈，就是我们出胎以后，好，这个六入就是六根成熟了哈，六入缘处，出母胎跟六尘相处，处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。我们是凡夫，必定受一切法，不受一切法是阿罗汉啊，就是他不执取一切法的，他是阿罗汉。我们必定受一切法，那怎么办？受了以后不要起于什么贪跟嗔，就是在爱这边。我这是我根据心理学上面得来的一个消息哈，就是我们这一生呢，苦，特别苦跟乐的事呢，两个加起来不到20%，多数的事情呢都是不苦不乐，80%都是不苦不乐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们的执着，因为我们对于我所的爱着，把这个苦跟乐扩大成100%。道家的淡呢，就是不苦不乐受，苦也好，乐也好，我们不一定要跟道家学，都是无常法，都是无自性的，都是缘起法。那就是你虽然有一个不可易的境界，但是你不要起嗔；有一个可易的境界，你不要贪了。儒家也这样讲啊，成分自欲。其实易经的损卦呀，就是告诉你要成分自欲，就是不要起贪跟嗔。当然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。处受，我们讲这个五遍行心所作意处受想，主要在这个想。可是我们现代人呢，一般受就思，为什么？我们不习惯思维。这个思是发动的意思哈，发动这个思有一个三军统帅的意思，他发号施令，就发动我们的身口意，要发动这些行为了。这个想这边不够。我们多数碰到的事情都是什么情绪化的反应，所以你不修禅定你办不到啊。 你只有修禅定，也就是所谓的 EQ， 也就是所谓的他沉得住气，他不会马上随这个境界去反应，然后他才有这个空间什么去做一个理性的抉择嘛。当这个理性抉择要顺于佛法，最起码最起码的是我贪我嗔是伤害我自己啊，谁愿意伤害自己啊？我起烦恼不要说伤害别人，先伤害自己嘛。但是呢，说是简单，你如果不修禅定，你办不到。除非你过去生呢有一些从这个舍界天来啊，或者是你过去得过未道立定啊，你有点定的余习，这一类的人，他特别的深沉厚重啊，这是第一等之财啊，深沉厚重的人是最好的财。多数的人呢能够做磊落英雄就不错了，这第二等，第三等就是聪明辩才哈，第三等人才。所以这边呢也可以看出来啊，我们不要说是得圣道，就是你想要平平安安过日子，你恐怕你的心都要有力量，否则必定随着境界去做惯性的情绪反应。而你可知道，你这样惯性的情绪反应就什么？又熏习一次，下一次那个烦恼就更有力量。你要晓得，你要算这个账了。而相对你把这个时间拿出来静坐，你静坐，你可能一开始三秒钟的一心不乱，可是他就在阿赖耶识里面有这样一个种子啊。你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，三秒钟就可能变三分钟，三分钟就可能变十分钟了。而你如果不栽培，你不栽培，你的种子哪里来？我们讲心熏嘛，你不熏习这件事情，你禅定的种子哪里来？我今天呢很深的一个感叹哈，就是学习佛法很久了，如果不学习欲切实地论，我哪能知道这些事情啊？有一位居士跟我讲说，有一些不用功的居士就算了哈，就是想说啊，学习佛法不错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，越用功怎么越害怕，越觉得压力很大。就是为什么你知道的都做不到？不是说你知道的，你很可能知道的很对，都可以为人讲说了哈，好也可以写本书出来了，但是都做不到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戒，没有定啊。尤其没有定，你的心没有力量，那个烦恼的境界力量比你心中的善法比你的智慧力量大，那你就随之而去，就这么简单而已。所以我们长久以来啊，不重视修禅定这件事情，实在是很可惜。好，那我们还是继续把这段讲完哈。那么戒贤法师文以呢自成礼拜，好，就是礼拜这三位天人，其金色人呢指碧色者，这个碧色者可能应该是讲是琉璃色哈，好，因为前面没有提到碧色哈。与和尚就告诉这个戒贤法师曰：“汝是否，你能认识他吗？”这位就是什么观自在菩萨呀，这个琉璃色的就是观自在菩萨。又指银色曰呢，此是持色菩萨呀，这就是弥勒菩萨呀。那么和尚就是这个戒贤法师呢，因为学习欲切实地论呢，他就马上礼拜持色菩萨，就问曰：好，这个戒贤他自己称自己啊，常愿生于尊处，我是希望能够升到兜率内院啊，升到兜率净土啊。好，不知得否，不知道能不能。那么弥勒菩萨就说，就告诉他说：如广传正法，后当得生。如果好好的弘扬欲切实地论呢，你就可以升弥勒净土，升兜率内院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释迦佛已经灭，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如果你当龙华三会哈，是度释迦佛已经结下缘的众生啊，然后还要再度跟弥勒菩萨有缘的众生， 如果你不想错过弥勒菩萨，也请你好好学习本论。当然你能够弘扬，然后自己又有多少止观调伏烦恼，愿生兜率天，你就可以生兜率天。但是相对这个条件呢，因为兜率天是在什么，是在欲界天中间的空居天，也就是要有一点禅定。其实你没有禅定是哪里也去不了。好，你单单呢持戒布施呢，你可以得什么果报？你可以升地居天，好，就是这个四天王天跟着第四天。好，空居天以上的夜摩天呢，这些那就多少要有点禅定。好，他化自在天呢，是要你得未道立定，因为你下面得初禅，就升到初禅天去了嘛。这是有一定的因果相应啊，所以你稍稍要修止观，要调伏你这个散乱心，然后临命终的时候，的确还有这样一个正念，我想生弥勒净土，那你就可以去，一定都是栽培来的。一定都要栽培来的哈，就是你也要有多少的一心不乱跟心不颠倒才可以，否则呢，当然这是传说了，说这个无着菩萨跟世亲菩萨还有一个弟弟叫狮子觉，他要是这个是传说哈，其实不太对的哈，他就是要升到兜率那边中间呢，经过某一个天呢，他起了贪心，他就反正升外院是不是？升到外院去了，这个。不太对哈，因为几乎是应该是屈身必请了就可以到的哈。那么金色者自言，啊，就是金色身的这位啊天人就说呢，我是曼殊室利菩萨，我是文殊室利菩萨。你看，当然我这边是为了起信哈，我相信玄奘大师不会说谎，戒贤论师、戒贤法师也不会说谎，所以真的呢。是有这样的一个因缘，这个欲界实地论呢，一方面也是有玄奘大师呢，我略说一点哈，玄奘大师在那时候啊，就是有太多家的说法，对于什么？对于涅槃，是当场是现场，玄奘大师弄不清楚，然后他就觉得说，这个中间是不是离这个佛在世太久了？或者是他要什么道还原之本源，道还原之本流什么忘了，就是道还原之流，他就什么这个道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提手方案什么，就是我忘掉了，好像就是要摇这个船呢，要什么正本清源，究竟应该是当场，应该是现场，就是讲佛性的事情啊，讲涅槃也好，讲众生皆有佛性也好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他才要去取这个欲界实地论，有这样的一个因。然后戒贤法师本来是要自己要什么要打恶气要自杀的，然后呢文殊菩萨、观世音菩萨、弥勒菩萨劝他要什么忏悔，要弘扬这个论呢，他的苦就可以消除，有这么殊胜的一个因缘在哈，哦，那么我等呢，就是这三位菩萨呢，见汝呢空欲舍身，不为利益，你只是什么白白的想要把这个身体舍掉，没有为了什么利益嘛，故来劝汝呢，当因我语呢，显扬正法欲切论，啊，等，啊，当然不止欲切论哈。遍及未闻，让这些没有听闻欲界实地的人也能够听闻啊。汝身即见安隐，勿忧不辍，你不要担心你的身体不会好，会越来越好啊。那么他就继续讲呢，有支那国僧，有一个中国的出家人呢，乐通大法，欲来就学，他会想要通达这个大法，当然就是欲切实地论，想来跟你欲救汝学，想来跟你学，汝可待之，你可以等待他。好，那么戒贤法师呢，听完了以后呢，礼拜抱曰呢，敬依尊教，我就是听您的教诲。听讲完的话以后呢，这三位天人就不见了。 自那个时候以来呢，和尚，因为这是以这个觉贤法师来说的，就是说这个戒贤法师呢，所苦谬除，就是他的这个苦痛就慢慢的出去了。身中闻者呢，莫不称叹稀有啊！这些听到人都觉得是真是很非常的稀有哈。法师得清晨思记呢，悲喜不能自胜。所以呢，这边应该指的是这个玄奘法师哈，说有这样的一个受记之说呢，悲喜不能自胜哈。更礼谢曰，若如所说，如果是像您刚刚所说的呢，那玄奘法师自称自己呢，当尽力听习，愿尊慈悲摄受教诲啊，我愿意啊，听从您的教诲哈，希望你能够摄受我，饶益我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戒贤法师又问，法师汝在路几年？那么他就问说，你在这个路上多久了？答三年。所以他梦中说是三年后有一个中国僧人来取法，那么既与梦习梦符同呢，种种毁誉啊，令法师欢喜啊，有这么一段因缘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能够学习到《瑜伽四谛论》呢，实在是什么百千万劫难遭遇，差一点点都没有办法。要是玄奘大师。不过我们也可想而知，玄奘大师那时候，因为我这个佛法从这个西域过来啊，就是有什么法师译什么经论，就有什么样的经论在这个汉地弘扬，就有什么样的宗派出现啊。这个十地经论来了，就有这什么地论宗，色那成论呢有好几个译本啊，有吉多三藏，隋朝的吉多三藏，也有成真谛三藏的译本。那么这边讲的可能是真谛三藏的译本呢，那么这个色大乘论来就有色论宗，有色论宗，有地论宗，地论宗呢又分了什么北道派南道派，就为了这个当场现场的问题就争吵不休。当场就是未来是常，现场就是现在就是常，就是未来经过休息以后才有佛性，还是现在就有佛性，就为这个问题争议。我们今天呢，如果不好好学习，比如说无着菩萨的这个有一部世亲菩萨还是无着菩萨，有一部论叫做《佛性论》，我们很容易打迷糊仗。我们对于佛性啊，很容易打迷糊仗。一切众生皆有佛性。我还听一位居士跟我讲说，在皈依的时候，那位大法师的善巧方便。叫他们皈依的时候说我是佛，这个问题要解释才好，我是名字即佛那可以哈，就是天台宗的六级哈，名字即那还可以哈，我是佛你不是佛。我简单的说一下哈，因为既然是玄奘大师那时候就有争议的，那我把我所学到的依于唯识的依于这个佛性论的，我跟大家解释一下。佛性就是空性，空性就是有一切的可能性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一切法毕竟空，所以一切法因缘有无限的可能性。而在有情身上的空性就叫做佛性，它的确是有成佛的可能性，这叫做理佛性。理佛性，但你不是佛，在理佛性是在理体那边来说，心佛众生无二无别，在体上，在空性这里说是这么说的。但是在世间的差别相呢，凡夫就是凡夫，圣人就是圣人，舍利佛就是舍利佛，目犍连就是目犍连，在这个因缘的差别相上是井然分明，你不能坏世俗地啊。所以现在很多人呢，就是空以后波无因果，就酒肉穿肠过什么什么的，果报还自受，应该这样说，你不能坏因果。那么有理佛性，当然就有行佛性。行佛性从什么时候开始？就从你三皈依开始，从你三皈依，从你 有这样多少的听闻佛法以后，你发起这样一个愿，我不想做凡夫，我想成佛，这样一个愿，栽培这样一个无漏种子开始。从皈依以后，你还要什么闻法去入，你还要修四念住，你那个行佛性才逐渐逐渐的增长，慢慢慢慢的异于次第，从种性地到取入地，到内凡位，到初地菩萨。你晓得吗？从你开始取入到内凡位，要依四大乘论的讲法，就是一大阿僧祇劫啊。好，当然也有时候就是到初地，要一大阿僧祇劫。初地到八地又是一大阿僧祇劫啊。八地以后，八地以后才是般若将出毕竟空，沿途熟身，前面都是般若将入毕竟空，觉诸细论，然后到了八地以后，它的根本智跟后者智统一了，是完全的任运自在的时候，还要什么沿途熟身，还要遇到阿僧祇劫才成佛。而这个其中不是你挨到这个一大阿僧祇劫的时间就可以，你要具备这样一个功德。所以我刚刚我们只是用种性地来检视我们，我看很多人心里头都会有一点稍微有一点恐惧了，就是我们连种性地都不具足，那不必谈取入地了。你具备正性了吗？你持了境界了吗？你有这样一个好学的心，色受多闻了吗？你有这样的一个安住慧舍吗？你有一个调柔诸见的智慧吗？好，我看到有人举手，我们时间刚好到，一直都没让人问问题。我听不太清楚。好，种性地呢，就是这是欲切次第论一个特别说法，它呢就把有初世的，就是我有初世这样无漏种子的叫做有种性。无种性就是什么？那变成没有成佛的可能性。当然它是依行佛性来讲的。那么他特别还把这几种相貌列出来给我们看，这样的人当第一个就是什么？他非常的爱着阿赖耶，叫做阿赖耶爱。这种人他就是什么？他非常爱着自己的自身我我所，这样的人呢就是碰到佛也没有用，这种叫做无种性。种子的种，性别的性，就是他有这样一个三乘的无漏的种子的叫做有种性，是这样。那我们的时间刚好到